欢迎收看 VOA 卫视1月7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直播。北京撤换中联办主任终于靴子落地，新主任骆惠宁在棘手的国安和反腐方面经验丰富，是否预示北京会对香港采取更加严厉的政策？香港局势将如何演变？我们请来宾分析和讨论。不过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星期二，德黑兰一位高级称伊朗正在考虑对美国采取13种报复方案，为死于美军发动的空袭的精锐部队圣城军指挥官苏莱曼尼报仇。苏莱曼尼上个星期五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死于美军发动的无人机空袭，他的遗体定于星期二他的家乡科尔曼下葬，但是因为拥挤的送葬队伍发生踩踏死伤事件，伊朗推迟苏莱曼尼的下葬。美联社报道说，伊朗紧急医疗服务队部门负责人对伊朗国营电视台说，至少有32人在踩踏中死亡，190人受伤。苏莱曼尼生前负责在整个中东地区组建德黑兰的代理人力量，扩大伊朗在那一地区的影响。美国表示，苏莱曼尼指挥或者组建的力量直接导致几百名美国军人死亡。美国表示，袭击苏莱曼尼是为了阻止他造成进一步危害。特朗普总统在2019年2月11号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维持美国人工智能领导地位。行政命令责令各联邦部门针对推广应用人工智能提出研究报告并拟出指南。2020年1月7号，美国政府推出人工智能准则，除了在美国国内推广人工智能，也将在国际上对抗集权国家利用人工智能压迫本国人民。美国军记者询问中国政府使用脸部识别等人工智能在自己人民身上，特朗普政府是否将阻止中国取得美国技术，或是制裁某些与违反人权相关的中国科技公司与美国做生意。资深官员表示，这份指南主要是规范美国联邦政府在人工智能上的推广与做法，是否阻止或制裁某些公司交由美国商务部决定。韩国总统文在寅7号发表新年演说，强调必须加强韩国与朝鲜的关系，并呼吁金正恩访问韩国以进行新的会谈。文在寅在演说中还承诺将进一步促进美国与朝鲜之间的对话。此前金正恩在党内会议表示，在美国撤除敌对政策、朝鲜半岛建立永久稳固的和平体制之前，朝鲜将继续发展新的战略武器，以确保国家安全。文在寅还指出，希望2020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典礼时，韩国与朝鲜的代表团能够同步进场，也盼望2032年双方能够共同举办夏季奥运会。2018年，文在寅与金正恩举行了3次峰会，双方关系明显升温。不过，2019年，韩国多次邀请金正恩对话，朝鲜则因为去核化议题，让彼此关系再度冷却。在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各大集会示威上，一个举着美国国旗的队伍格外引人注目。我们来看《人心》王思维在香港的报道。
不知点解。
在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各大集会示威上，一个举着美国国旗的队伍格外引人注目。
我们举美国旗，因为我们和美国一样，相信自由与民主的理念。美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希望美国能够帮助我们争取民主，因为有相同的自由理念。
大伟是这支美国旗队中的一员。大卫说，美国旗队的成员互相并不认识，他们是到了集会现场用美国国旗来辨识并集合在一起。另一位美国旗手凯文说，他们虽然举美国旗，但是他强调和美国的任何组织都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当时有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我们希望美国尽快落实法案，所以就举美国旗，而且美国旗象征着自由与民主的精神，所以我们有这个行动。 但是我们和美国任何组织都没有关系。
但我们和美国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香港反送中运动进入第二年，美国旗队的大伟说，他们会继续用举美国旗的方式继续抗争行动。美国之音记者任欣、王思维，香港报道。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美国之音从12月30日到1月10日，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9点，报道单日选情，分析选举重要话题。1月11日下午6点到10点，带您了解即时开票结果。我们有来自现场的最新报道，台湾民众的反应，并邀请专家进行深度分析。也欢迎您通过电话和 YouTube 评论和我们互动。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网页、脸书和 YouTube 频道收看我们的节目。关心台湾2020大选，锁定美国之音。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 YouTube 上偷收看，同时发表意见和参加讨论。北京撤换中联办主任，香港各界对原主任王志明下课和骆惠宁新官上任有什么样的反响？我们现在就连线人在香港的美国之音记者任欣，来请他介绍相关的情况。任欣，你好。
你好，叶凡，你好。
那骆惠宁在1月6日首次在香港公开亮相，举行了第一次的记者会，香港各界有什么样的反响？
对，这次记者会当然是非常的引人关注，就是昨天在举行记者会的时候呢，这个骆惠宁自己也讲了，很多记者在就是中联办外的门口等了好几个小时，后来他这个记者会是非常简短的，只有5分钟。那么他一上来呢，就应该说是做出了一些非常亲民的姿态吧，和还说关心这些记者们在门外说风很大呀，然后他就让他们进到了中联办这个楼里，还说这个他可以看得到香港的这个媒体是非常的辛苦，那么他在。当然他这个简短的5分钟里透露了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也现在不敢是说是妄加评论。今天当然各这个就是香港的各大报纸呀，还有一些评论人士呢，都也在发表他们的看法。就是我稍微总结一下，当然他这5分钟里，然后他用了，一开始他用了，他说他因为很多人怀疑说他对香港的事务不了解，所以他首先就说，他说我虽然一直都在内地工作，但是我并不是不了解香港。然后他也说这个工作对他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那么他说他要用真情和真诚来做好他的工作。那么关于香港的局势呢，他也讲的比较简短，就是说这个香港最近这几个月那么他觉得要尽快的要让香港重回正轨。但是呢，就是这个香港的媒体也都注意到他昨天的这5分钟的讲话里呢，他并没有用这个止暴制乱这几个字那么这个是大家都注意到了。那所以说是不是说他现在采取了一些比较软化的态度呢，比他的前任，那现在也很难说。也有人说他可能是在这个 软化的这个态度之下，也藏着更加强硬，也说不定是说中国更有更加强硬的立场对香港的问题。那么也有一些就是民主派的议员，就是像我们昨天前几天采访的一些议员，就说那如果因为中共的官员他们认为他自己是很难有多大的作为，那如果说中央他不改变对香港的政策的话，就说这一个官员不管是谁来，那么他也很难起到这个决定性的作用。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记者会以后他并没有回答任何的问题。其实香港的记者就是很敢问了他很多的问题，就是包括说你的前任是不是因为是就是说对于香港问题处理不当而被撤职，那么这些他都没有回答。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前任王志民，那么他在去年的时候曾经说过一些话，比如说是引起一些争议，就说他说这个要西环和中环一起行。那么在香港的人都知道，就是西环因为是中联办的总部所在，那中环呢是香港政府所在，所以他这个说的一起行，然后香港人就认为是说要中联办来治港，那么就是说是香港完全失去了他这个高度的自治，还有这个一国两制已经成泡影等等。所以很多人就是说质疑你对这个有什么回应，所以他对这些问题都完全没有回答。
嗯，
而且很有意思的就是很多人就在现场的一些媒体也观察他的一些表情啊，一些细节，有甚至有一些记者说拍了一段录像，他说我很难不注意到，说其实他骆慧宁他自己非常的紧张，你别看他只是说了这么五分钟的话，因为他也很怕说错什么话，因为这个很多媒体是在直播的，所以有人还甚至拍到了说他在说话的时候一条腿一直在抖，就说他很紧张，说他从他的表情啊，而且我们可以听得到他说话的那个口气都非常的缓慢，就是生怕说错话似的。那么这简短的这个五分钟以后就结束了。那大家今天的报纸都在集中就说啊他没有用这个止暴制乱这几个字，那就是不是说明是中央是不是有一个这个软化的态度。那今天我们就是林郑月娥今天早上的记者会呢，当然也有人问到这个对骆慧宁的这个问题我们听听林郑月娥说了什么。
我已发表声明，欢迎骆慧宁主任的任命。我准备这个星期晚些时候与他会面。我相信我们可以在严格遵守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情况下进行合作，确保香港继续稳定，特别是经过了七个月来给社会带来重大担忧的社会不安。
好，那今天一些评论人士也说，就是骆慧宁所说的这个要香港重回正轨，那么比如说李柱铭就批评说什么叫重回正轨，说中是中国就是背弃了一些承诺，让现在这个一国两制已经变成了就是说是根本就没有一国两制这些那么这些要回到正轨，是说切实的要落实这个一国两制，比如说实行普选啊这些所以就是很多这个民主派的人士对他的这些话是不以为然的。
虽然他的记者会只有五分钟，不过大家都在询问他这个五分钟里面这些用词的含义啊。那宁馨，
没错，
仁馨，那今天香港还有什么和抗议活动有关的新消息？
对，那这几天的抗议活动其实都是非常小规模的。那今天有一个消息就是说，在元朗区议会召开首次会议，那么决定呢要通过了一个。要成立一个调查小组，就调查这个721元朗事件。我们都知道721这个元朗事件应该是说香港那个反送中运动中的一个转折点，也就是说在元朗7月21号的时候晚上，就是有一些白衣疑似是有黑帮背景的人呢无差别的殴打这些刚刚参加完示威活动的人，还有一些就是普通的乘客。那么当时有很多的就引起了民众其实非常大的愤怒和不满，因为很多人说其实当时很多民众在报警他们打这个不是911电话就是香港的这个报警的电话，说警察迟迟的不来等等。还有那我们知道这在11月份的区议会选举的时候，民主党是民主派大胜吧，所以在元朗这个区议会呢，当然是民主派的议员占了绝大多数，包括我们知道就是非常有名的这个亲中派的议员区议员何君尧，他被上一次被选下去了。那所以这个元朗区呢现在是民主派占优势，所以他们今天通过了这一个决定也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说要调查 这个721事件、元朗事件。对，那今天至于一些抗争的活动，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进入了这个抗争活动，现在是第七个月。那么现在的这些大规模的活动是比较少了，比如说除了这个元旦的时候有民主就是组织者说当时也是超过了100万人。那这几天的一些活动，像明天可能是有一个叫纪念这个周子乐这个大学生，我们知道就是他两个月以前从这个一个停车场摔下来以后伤了头部，后来去世了。那有这么一个纪念活动，那其他的都是一些比较小型的活动，就比如说在中午啊和这个快闪了，这些上班族中午的时候出来喊一下口号。还有一个我想提一下，最近我们注意到就是有很多现在工会的活动非常的多，包括1月1号就是很多的工会出来他们进行这个宣传活动，还有就是招募这个新会员。因为今天我们也采访了一个人，他说这可能也是一个香港反送中活动的一个非值得关注的一个趋势，就是现在很多人认为这个抗议者用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方式吧，那到现在这个五大诉求也还是远远没有得到满足，说以后是不是会走这个就工会，比如说组织大罢工、瘫痪经济啊，或者是这些能够让政府感受到这个痛处这些的这些策略，所以现在都是在讨论之中。所以现在最近呢，据说成立了好几十个新的工会，所以现在有一种就是工会在兴起的感觉啊。
嗯，好，非常感谢任馨从香港为我们做的报道。那北京宣布撤换中联办主任，是否预示对香港的战略改变？稍后我们请香港资深媒体人季硕明先生和香港独立时评人桑普先生为我们做分析。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时，中国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务院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被播出欺骗。
贸易战、贸易战这样一个背景下，
我带上科技风光的新人
李明儿 ，and I am the assistant vice chancellor and director of undergrad promotions.
Most other lawmakers hated this idea of a national government that built
roads. That's some crazy talk.
Young, life, right? Gosh, all this stuff.
I don't think so.
Because you have done too much of the same thing.
He's really going to need a vacation.
Totally.
Tight-knit.
The use of the information.北京撤换中联办主任终于靴子落地，前主任王志明下课，新人选出人意料，由原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接替。骆惠宁在棘手的国安和反腐方面经验丰富，是否预示北京将对香港采取更加严厉的政策？各界人士有何反响？香港局势将如何演变？现在我们就请香港媒体资深媒体人季硕明先生和香港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先生来为我们分析和探讨。您也可以打电话和发表参加讨论。中国大陆的观众请拨打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拨打00285233001-7560，香港观众请拨打30017560。你也可以在 YouTube 上收看，同时发表意见和参加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好，非常感谢季硕明先生和桑普先生参加今天的访谈。二位好。
你好，叶白。我过去在内地工作。
好，那据新华社在1月4号发布的消息，中国国务院免去了王志明的中联办主任职务，任命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原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来出任这个职务。实际上，这个中联办人事变动的消息已经传了有一个多月了。北京为什么在这个时机来撤换中联办主任？我们先请教季硕明先生。
这个选择啊，
我认为这个选择啊，我认为这个其实这个要撤这个撤换中联办主任，甚至于港澳办主任，这个消息呢已经传了很多。北京那个换人的决定也是大多数民众早就期待的，大家也心知肚明。那个只是什么时候换，从哪里换，从哪个部门先换，先换谁，这是一直在等待当中的。有人说那个问责换人来迟了，我觉得这要怎么看，就是如果说一开始这个修理风波兴起的时候就换，那可能这个应该是比较及时，那拖到现在来换，有的人说是换迟了，那我觉得这个说这个来迟的判断呢，那个其实我是觉得比我原来想象当中的可能还提早了。为什么说呢？原来认为起码要到两会左右的时候才会有露出换人的这个端倪。那个为什么呢？就是到一个阶段，那么北京可能会一个看一看香港的局势会闹到什么程度，第二个呢就是在一个转折的当口换人可能会好一点。因为北京一直认为如果说香港那个比较动乱的时候换人，会被认为是不是向暴乱动乱低头。那么现在新春第一周就走马上任，我想大概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这和习近平在新春元旦讲话有关。习近平在元旦讲话当中也是意外的没有用止暴制乱，而是用比较怀柔的语调，特别是一句话叫做真心希望香港好，真心希望香港老百姓好，这个里面就有很大的玄机。我在内地这个和一些学者交流的时候，那个我也讲那个习近平国家主席真心希望香港好，那么下面的具体执行者该如何做呢？不应该再打打杀杀了吧，对吧？这是第一个这个原因。第二个呢，15号是香港中联办历来的新春酒会，1月15号，那么新春酒会当中不能再是老面孔示人，换一个主任展示新形象，新这个一种气场，这可能也是一种那个给香港人一种新的感觉的一种契机。第三个，我认为台湾大选在即，早些摆平香港，那个起码不让台湾选举呢捞取政治资本。那么加上立法会的选举马上就要来，这个时候要尽快布局，可能都是北京考量的一些因素。
好，那我们请教桑普先生，我不知道您是否同意季说明先生的这些观点。那是不是从另一方面有人说他现在换人说明是对以前自己政策的一个调整，以前的政策显然在香港是失效了。桑普先生您怎么看？
我不认为说是一个政策的调整啊，政策永远都是习近平说了算。那总括来讲，中联办一直在半年多以来是扮演着硬的更硬啊、软的就软不下来，但是会以硬为主这个策略去打这个香港这个问题。我相信呢，他换这个骆惠宁上场去替代王志明，一来是王志明应该不是问责吧，
听不到，
应该说他本身就是没有办法去那个服应到上面的要求。有人说他传递假信息给那个北京，但我相信北京应该很清楚，这个独裁体系下从下而上的都是假讯息，每一个省份所传上去的哪一个不是报喜不报忧的呢？那每一次都说外部势力影响香港，根本是子虚乌有、空穴来风的事情。所以王志明错判了两个形势，一个是反送中，弄到100万、200万、100万不断的人来上街游行，而且那个持续的这个抗暴行动已经达到了7个月的一个时间了。第二个是区议会选举， 中联办的操盘完全是错误，估量完全是错误，以为180到200席民主派，最后发觉到有388席，所以这个地方是王志民本身是难辞其咎。但你不要忘记，这个是从王志民报给张小明，张小明报给在深圳紫金山庄的韩正，韩正再报给习近平的，整条线都是一路下来找一个代罪羔羊，就是王志民嘛。所以现在的情况是把他换走，换走用那个骆惠宁替代他，会是一个好的结局吗？我看不会。三个原因：一，这一位先生呢，基本上是一个大内高手，习近平说他一，他可以做到十，而且会讨那个陈峰的喜欢哈。青海省委副书记的时间，他跟赵乐际在一起，赵乐际是当时的青海省委书记，他们是主导处理藏民的示威跟自焚事件，强硬打压，重兵进驻，所以这个地方下狠手。山西省的时候，他就是在一个这个塔方斯腐败的情况下，习近平就说骆惠宁用不温不火的方式重整官场，从一团糟慢慢恢复到正常的状态，甚至他讲说改革创新容错机制都是他在那个当时说能够做得到的。但是你说哎，会不会这个比较温柔一点，会比较和风细雨一点？我看不会，有两个原因嘛，刚刚说了一个，那另外有两个原因，是第一个，看看中国政论公众号刘谭琴在1月5号发表的网上的文章，他讲过骆惠宁有三个前所未有，其实前所未有是一把手当中联办主任，65岁当中联办主任，跟那个在职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几个礼拜之后就当中联办主任。之后他讲了一句话：香港的喧闹也确实该结束了。这个是一看上去没什么，再看一眼就杀气腾腾的话。
嗯。
第二个原因是，你看刘兆佳，他是在港澳研究会里面一个重要的角色，他怎么说？他说换了骆惠宁是只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说中共高层都已经证实了所谓的外部势力染指了香港整个方方面面，从那个教育界到公务员都如是，所以他要出狠手来派他来清洗这个香港的各方面的那种黄色的势力。黄色的意思说我们这些抗争者的意思了，并不是那种色情的意思，所以他就很下狠心这样做，是有这些根据可以看到。你再看看骆惠宁本身的生平，他并不是一个有海洋文明的人，他没有外交经验，没有港澳经验，没有组织经验，没有沿海省份工作经验，他的政绩就是在安徽、山西跟那个青海，所以这个看到他无牵绊的来到这个地方，他要压服现在中联办整个集团嘛，因为他们跟他不相识嘛。另外的部分是说，只有强硬他才能站得稳，那这个强硬的尚方宝剑从哪一个地方来？习近平来。所以很显然的，习近平对香港绝不姑息的。你看看在习近平的新春的贺词里面说了一句话，没有和谐稳定的环境就没有那个安居乐业的家园。其实实际上那个倒过来，是没有安居乐业的家园怎么会有和谐稳定的环境？但习近平是国大于家嘛，那这种观念看那个骆惠宁完全是鹦鹉学舌一样，完全讲一样的话，所以你大家看到只会更硬不会更软。
嗯，好，那我们先来看看在1月6号，骆惠宁上任的首次亮相，他在事先没有安排的这样的一个记者会上呢，发表了5分钟的讲话。好，他说中联办，到中联办来任职呢，是一个新的使命、新的挑战。他强调他对香港的真诚和真情来做工作。我们来看一下，记者会的一个片段。
我过去在内地工作，但对香港并不陌生。这次到中联办任职，就个人而言啊，是个新的使命、新的挑战。我会带着对香港的真诚和真情做好工作， 香港是东方明珠，国际化大都市。香港同胞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祖国也始终是香港最强大的后盾。
季硕明先生，刚才桑普先生说，他说这个骆惠宁啊会对香港采取更加严厉的政策，这当然是中央的决定。不过从他对在记者会的口气上来看呢，他是比较的温和，他肯定了香港同胞对国家的贡献，而且他还说呢，这个祖国永远是香港的强大后盾。和他的前任王志明相比，王志明的讲法以前一直是没有祖国就没有香港，那至少他在口气上有所不同。你觉得他的这个上任是一个强硬的信号吗？
桑普律师比较悲观，那个当然他有他的这个观察。那我呢，对这一次的调整，我是谨慎乐观。那个我相信北京是该时候做一些调整，因为香港七个多月来的这个用极其强硬的手段来对付抗争的这个民众，这个结果我们知道。并不乐观，也没见到什么大的结果。那个而且呢，我也知道，就是即使是内地，也有很多比较开明的或者自由派的体制内的一些学者，也向北京不断的在进言。那么当然有可能这个因应国际国内的形势，再加上各种考量，北京要做一些策略性的一些调整，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你看这个骆惠宁，他的上任跟当初王志明就完全不一样。他几分钟的脱稿讲话，我觉得讲的还是很有条理，而且呢声情并茂，有时还会用一些肢体语言，比如说他讲到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对此我充满信心，还会手握拳头。那个我不知道这是排练还是他真心的这个一种内心的这种流露，对吧？讲到近半年来香港的形势令人揪心，香港需要稳定重回正轨，又一脸的凝重，那个看上去就是跟王志明当初来的讲话，结果他不卖弄那个讲，基本上是讲的一个实话。
那季硕明先生，
我记得王志明来的时候，他基本上就会还跟你讲一些广东话，那个讲些那个就不是很实在。所以我记得这个当年2002年朱镕基在香港那次讲话，说香港搞不好，我是我们的责任。那个他实际上是讲了，香港如果搞坏了，中共就会成为民主的这个罪人。当初有点相似这么一个背景，那所以我会说这么一番话。
那有人说他这个临时这样的一个举行记者会是对记者的体恤民情，也展示了他的灵活性。可是也有人说这可能是一种高超的政治手腕，你怎么回应？
那我觉得这个不管是体恤也是，或者是高超的政治手腕，像王志明连这样的高超的政治手腕都没有。那个讲开那个记者会还是都是在靠近露天的门口。那我知道，就是这个记者会是临时决定开的，因为前一天就大量的记者就在那个中联办门口堵着，就实际上发出了要见他的这种信号，所以他们临时。这个中联办就组织了这么一次记者会，实际上还有不少的媒体是没通知到那个，然后本来是也是按照惯例在外面开，后来是到了里边的那个大堂来开这么一个记者会，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安排，我觉得应该说不能说是一个坏事情，哪怕它是一个政治手段，对吧？拉拢记者也好，什么也好。那这个安排应该也是人性化的，所以他也不是那个对着记者，因为有些官员是看不惯香港记者的， 那他还是称赞香记者，肯定香港记者是敬业的，那香港那个是勤奋的，而不是像有些那个建制的人是把香港记者是也冠名是黑记，对吧？这个我想还是会有区别，所以我是希望，我是觉得那个在习近平巴西强硬讲话，澳门强硬讲话，到元旦的这个有一些比较怀柔的这个一个讲话开始，到那个骆惠宁在香港见记者这五分钟的讲话，我是觉得那个是希望，我也期望，但是我也相信北京希望能够有一个新的思维，能够让香港回归这个重回正轨。其实重回正轨恰恰是这个骆惠宁的这一次来香港的一个使命。当然我们还是要看他，不是听他说什么，要看他最后是做什么。
嗯，那不过大家也注意到，在这个骆惠宁的记者会上，他也表达出了一种绝不让步的一面啊。我们再来看看他在记者会上的说法。
相信在临阵特首、特区政府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一定能确保宪法、基本法在香港得到全面贯彻实施，一定能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一定能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那桑普先生他这段讲话他一直在强调一国两制，他没有提到香港高度自治，要香港自治这样的字眼，那你怎么看他这样的政治表态？
哎，我觉得说重点不是他有讲跟没讲什么，是他整个调性是什么样的一回事哈。大家知道他讲到宪法，就是我们一直讲说一国两制的基础就是宪法，不会用在香港吗？那宪法只有一个条文说要授权给基本法的订定，那如果按照所谓真正的一国两制，就应该是按照基本法来办事嘛，但现在是不是这样子来处理啊？那这个情况你看到在季说明的季先生的说法来讲，我觉得他也是讲到一个审慎乐观的态度，那我的看法就比较悲观的啊。那我比较悲观的看法是在于说，我不认为共产党会让步的。那大家知道说，在习近平的讲话里面定了调，早就定了调，而且很多次的定了调，就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所谓的重回正轨，都是一个软的方法来说这个硬的话。硬的话就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这个是完全没有改变过的。那我相信今天呢，那个林郑月娥在问及是不是会继续的来止暴制乱，他就没有再回答，只是他没有说的而已。但是我不认为说从中共到林郑他们会放弃这条路线。问题就来了，问题就是说他现在在那个换那个这个骆惠宁究竟什么样的意义？他讲的那些话呢，我觉得说都可以当耳边风就好了。比方说他对香港不陌生，那不陌生，他没有来过香港，也没有处理过外交香港事务，怎么能够不陌生呢？那你他不是讲假话吗？另外一个是说他在真诚跟真情来到香港，这个并不是做官的态度，他是带着知识与跟那个专业来去执政的，而不是说带着真情跟真诚就可以执政的。再说他腿在抖，刚刚的那个片段里面都说了，65岁人都已经接退休年龄了，那个 Twitter 里面看到他腿在颤抖，这也是很不得体嘛。那你要知道有一个人叫卢新宁，他是那个中联办的副主任，他就是前人民日报的那个副总编，也是人民网的那个董事长，那个卢新宁是一直傍着他旁边，所有东西我觉得说现在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来提点这位新上任的骆惠宁。大家也知道那个中联办是一正七副的，就是有七个 不同的副主任。那除了那个被习近平任命的那些人以外，原来的那些原班人马会不会被清洗？可能也是要把那个骆慧宁那个换到那个松联办的一个原因之一了哈。另外的，你看到骆慧宁在那个刚刚的那个场合里面，他有一个叫黄山迎客图，这个迎客图是有两幅，是在他身后。这个黄山迎客图是安徽省人民政府所送赠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对于他本身在安徽以至省的两把手，就是青海跟山西这些政绩是非常骄傲的。简单来讲，这个就是他的底盘。他告诉大家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是省一级的一把手的那个等级是前所未有的，来到这个中联办，接近那个钦差大臣的角色，官位是最高的。所以我认为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要对香港人呢要施以非常强硬的态度来面对这个纸包之乱。纸包之乱可以用硬的，也可以用软的。王志明是软也软不起来，那他们要邀请有四个不同的诉求回应给大家嘛，四个回应嘛，但是没有人回应，我们香港人愿意接收嘛。所以现在来讲，他会不会更软的方式，比方说他可以说用撤换特首啦，可以用这个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方式来做等等。但是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演，香港人是越来越对于软的方式有天生的那一种审查的态度，是不是当中有诈，当中有分化的那个情愫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地方就也就是现在软的方式慢慢使不上力，那他们就用硬的。你看到在前几天哈，在上水他们用围捕的方式来对待年轻人，我相信这一种趋势会继续的发展下去。所以这种用硬的方式会持续，但随着香港人的抗争意志如果越来越坚定，继续的争取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就是香港人说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话，我相信呢这个今天那个骆慧宁面对的那个态势会更严峻，而越严峻的话，它会激化更强烈的一个镇压。这个情况来讲，香港人能不能耐不耐得住，很取决于这个中共的打压会有多持续。现在有一个变数，就是中美的关系。所以，如果美国对中国的那个态势更加强硬的话，那我觉得到了某一个临界点，中共某程度上才会放手。否则的话，我觉得延续现在来讲，在短期来讲，我是不乐观的，是觉得比较悲观。只有在中共遇到更大的挑战的时候，才会慢慢做出某程度上的让步。
那这次的人事变动啊，您认为会更加强硬？可是强硬的政策在香港已经证明，是行不通的。你认为他会不会做一些调整？
其实调整他们一直都是在进行中哈。那你看到那个最近的情况，最近几个礼拜他怎么去对待在路上抗争的人士的方式，都已经越来越精密，所收到的讯息更加快，而且用的武力是不对等的啊。我们是手无寸铁，只是在那个商场里面，有些年轻人看到他们，比方说做一些涂鸦，我们叫装修嘛，就是涂鸦。但你却用警棍一棍一棍的把它打在人家的头上、脖子上，这个是完全超乎这个文明的举动。那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是说，那个除了这个以外，会不会更加渗透一些不同的人来去，用分化的方式来处理勇武跟何礼飞的关系，也是一个重点啊。所以我觉得说，他这两手一定会做，一个是武的，一个是所谓文的，两种方法做下去以后，就看能不能够真的是短期内能够真的做得到。那我觉得说他现在有效吗？没有效。那你会不会说，哎，会不会出兵了？就是解放军进来了？现在的研判短期内的情况，比方说在两个月内的情况是不高的。但随着时态的变化，如果美国对中国的压力趋于软弱，那中国可能在某个地方有了一种喘息空间的话， 他要试探美国的态度，可能在以后，比方3、4、5、6月，真的会出一个重手也说不定。那这个地方也会导致了9月的选举，他怎么去安排的问题。所以这个地方，我是在这个今年这一年的短期内啊，会比较悲观的。
嗯，
但是问题是在于说有效吗？他不管有没有效，他只是讲说维护政权不择手段，只要能够维护到中共政权的，他都会做下去。这个是共产党，这是我对共产党的认识。
嗯，好，各位，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直播。那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这个中联办换帅，那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一位是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先生，另一位是也是香港的独立时评人桑普先生，为我们做评论和分析。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网友对我们的话题有什么样的看法。首先是这位叫吴林的网友，他说，应该是贾怀柔，也就是骆怀宁是贾怀柔。昨晚立法会就有委员收到黑警的英文警告信，说他说话说大话，而这位委员根本没有说大话。之前黑警从来没有弄香港的官员。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一位网友鱼次郎，他说，对于一个只会以权力陷害压迫来维稳的中共政权，就不必猜测他们的坏人什么有多高深的计谋了，因为那会造成预判上错得离谱。只要知道任何不能以杀人暴力解决的事，一旦落在中共手中，就会变成天灾级的事故。就像疫苗、温猪肉，任何大小事中共都会提油救火，直到他们靠暴力也无法解决的地步。那还有一位网友呢，名叫魏自由，他说，中联办的头目就是联络人传声筒，他凭什么一口一个确保，还真把自己当成香港首脑了，他算个什么东西。还有一位网友客串，专制暴政有反抗是必然的，而能够把反抗引向和平理性非暴力，对政权威胁最小的反抗形式，则是专制政权应对反抗的最高境界。清末合理非后被屠，人们知道讲理无望，就立马转向暴力革命。而89、64被屠杀后，中国人却玩起了和平理性非暴力。表面看似中国人越活越愚蠢，其实是中共背后的操纵。因为合理非只对法治文明的政权有用，对中共没有用，反而把有反抗企图的都暴露了，对他们维稳镇压最有利，对暴政更安全。那这是几位网友对我们今天话题发表的看法。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讨论当中。这个有报道说呢，这个王志明这次被撤职，一个主要的原因，除了他就是在这个传递情报方面出现误差，使得中央政府误判了香港的局势。另外呢，他在这个11月的区议会选举当中，他也没有采取任何的阻止行动，使得这个民主派呢赢得了将近90%的席位，而这个建制派大败惨败。那这个王志明，我想请教这个纪硕明先生，王志明他到底有没有多大的权力，他有多大的实权可以来干预去年这个区议会选举？
他那个区议会的选举，不管区议会的选举，以前的这个立法会选举，那个中联办都是这个深入的参与啊，很多这个我们知道建制派的这个那些候选人都背后中联办都是动员了再动员来保驾护航的，所以这个中联办在香港的选举当中有一定的重要的角色，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么其实王志明啊，他主要的问题我觉得还不是最近您所讲的这两点，那个他最大的失误就是我觉得那个在这一次的 香港的修例和反修例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非常不光彩的一个作用，就是虽然我们都说这个包括林郑都是说这次修例是主要是他来做决定的，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林郑才真正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种决定，那么都是那个具体操办都是内地的一些有关部门和中联办在这个着手，这个可能是这个习近平非常恼火的，就这么一个事件搞得这个整个这个大中华地区天翻地覆，失去的不是香港的一代人，而且在对台湾对这个中国其他的这个美国对中国其他几个地方的这个中国视为这个核心价值的这一些问题上都有这个大的这个冲击，所以我想本来北京就应该有这个动作，应该要撤换那个王志明，只不过是因为这个北京要面子，他不想这个在比较动乱的情况下香港人抗争最激烈的时候撤换，对吧？被认为是那个视为软弱，那么拖了一拖再拖，那么拖到这个觉得必须要换的时候，所以才做出这样的决定。那我认为这个北京政府中共也不会是这个铁板一块，或者说这个永远可以强硬下去。那个在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十一月份广东地区那个茂名他的也发动了类似像香港这样的一种保护家园的这么一个抗争行动，也是出动了大量的武警，出动了水炮，那个打了催泪弹，那也抓了很多人，最后是政府那个是叫停，那个抓的人也放了。那么这个也应该是看着是这个当政者不希望类似香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内地蔓延。其实香港的这个抗争，北京最害怕的、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在内地蔓延，因为在互联网的时代，你这个消息或者说你经过过滤的这个消息，是不可能永久的。那我接触的不少人，其实了解真相以后，都对香港的这个最终会走向怎么样，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信心。你包括中美的这个关系，那个贸易战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看到北京也用强硬的方式来对待过，最后也做了一些妥协。所以我相信这个香港的这一场修例和反修例，最终还是要以妥协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结果。因为什么呢？其实在解决香港的问题上，包括对台的这个政策上，我看到了北京的两大的这个短板。那个哪两大短板呢？一个是没有经历过民主，第二个是不懂得这个民意，就是面对民主和民意它缺少应对的方式。那么而且往往就是采用国内那种维稳的方式，这种用强硬的方式，往往缺少那种全战性的方式来处理，最后的结果就是得不到在国内环境当中这个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想北京会做一些反思，你在面对像香港和台湾这样有开放社会当中，你这两大短板如果说不补缺的话，那么那种抗争的情况永远会出现。孔凡，
好，那桑普先生，现在北京和香港政府面临的这个最紧急的问题，就是今年即将要举行的这个立法会的选举。那为了不重蹈覆辙，不再出现这样这个建制派惨败的这样的局面，您是不是认为刚才季硕明先生说的北京可能会做出一些妥协？如果您认为他不做妥协，在这一次的议会选举、立法会选举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我认为那个所谓的妥协呢，我觉得说如果要做早就做了，而且这个事情并不是王志明的错，这个是由始到终习近平都是这个亲自笃定去拍板的，所以看到是如果要妥协早就妥协，五大诉求我们都讲了很久了，那我问题就问题了，就除了第一个诉求就是撤回修例之外，其他的四个东西已经三番四次的说不可能，民政局今天已经说独立调查委员会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此路不通嘛，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我觉得说他不答应不代表说我们不争取，所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吗？他我觉得说哈、啊、这个那个骆惠宁上任以后，共产党对党的对党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软的我称之为谎言，那个硬的我称之为暴力，暴力加谎言就是整个是共产党治理国家的策略。所谓的妥协，历史上你看看谁跟共产党妥协的谁就遭殃的，有哪一个跟共产党妥协之后可以达成一个就是互相会有利的局面呢？没有嘛。所以很简单，在立法会的选举里面，他一定要把有关的那个功能组别一定要完全攻克，方法就四个大字，杀豆成兵，希望把这些人推到选民的地方，大量的增加功能组别的他自己的选民，所以希望用这个人海战术呢来战胜若干的功能组别，这个地方我们要很慎防这个情况，而且所谓的中票的情况是非常严重，这个会可能在未来几个月选民登记的时候出事，所以现在这个时刻因为还距离真的要截止选民登记还剩下两三个月时间而已，所以他现在这个时候派这一位这个骆惠宁下来，肯定的重中之重啊的那个工作就是来处理立法会选举的问题，他不会跟你讲说他做了什么，这个就是他诡局的地方，就是共产党会用尽所有方法希望拖着拉着民主派的手，我们想妥协吧，大家互相让一步吧，你不要五大诉求吧，你要跟勇武割席吧，你要跟那个我们答应你某程度上的东西一个独立检讨委员会就算了嘛，大家不要在路上再继续抗争了，他希望这样，但是他碰到一个大问题，无大台，第二个民主派根本没有一个人能够一呼百应嘛，就算你现在搭了大台出来也不可能嘛，所以肯定的一点是抗争会持续，而中共会用更诡谲的方法来做，软的他也会尝试做，但是主要还是硬的，所以我总括是十二个字，硬的更硬，软的更软，但是以硬为主。
嗯，现在我们还有将近一分钟的时间，那桑普先生，这个以前一直在流传说中联办要换人中，但是呢，北京一直是否认的。那现在中联办换人这个兑现了，那您认为这个林郑以前也有说要撤换他这样的传言，您认为林郑的前途会如何？
很多人就说他会下台了，我倒不是这样认为的，因为他是一个神主派，他想下，习近平也不给他下嘛，这个是《金融时报》都讲过的事。所以很简单，有两批人会有一些变动，就是刚刚说到的中联办的副主任一增七副里面会不会部分人要换走，另外一个是林郑月娥本来的那个问责团队会不会有一些小官或被那个所谓我们说的高官会换走呢，这个是顶多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林郑月娥真的要把他换走机会不大，因为为什么要现在选一个新的特首，难不其难啊！
非常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感谢香港媒体资深人纪硕明先生和香港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先生的深入分析。来宾发表的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叶凡，感谢收看，祝各位晚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